今天是初二，初二好像照中国的传统，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好像应该是，如果你结了婚的话，应该是怎么样回娘家的日子，好像哈。所以我看到中国虽然现在情势比较紧张一点，但是呢，这个还是据说很多的这个要回娘家的心情呢，还是丝毫未减。好，那我相信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对你我来说，这里好像一个属灵的娘家一样。好，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真是像一家人一样。也许你这个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的担忧，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的困难，但是在这里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彼此的互相的伸出手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的运行，我们能够真实的享受一个远超过地上的娘家能够提供的。地上的娘家通常我相信大概一个是代表亲情，一个是代表安全，因为对很多女孩子出嫁以后，可能在婆家受了委屈，可能被丈夫有些虐待，当然这样的不多。那总而言之的，她回到娘家，她会觉得非常的有安全，她可以倾吐她的苦水，她可以在她的父母跟前撒娇。我想呢，其实在上帝的家中，对你我来说，真的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可以流泪，我们可以叹息，但是我们心里面非常知道，那位最爱我们的远超过地上的父母，远超过地上一切的情和爱，因为他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为我们舍去他的一切，这位耶稣基督。而且不但如此，他更是带给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胜过死亡，把人类这个最大的枷锁，把人类这个最大的惧怕，把人类这个最深的绝望彻底的打破，让我们能够跟着他，借着他，因着相信他，我们的灵不再与上帝隔绝，这个灵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入生命，这是何等大的上帝的作为，是远超过一切地上的父母所能给他儿女的。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纷乱的世界，面对人心惶惶这样的一个时节，我们要看见上帝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应许，这是今天我们要在这里一同来思想的一个真正全新的一个健康的国度。全新的意思就是真的地上没有，地上也许你可以解决一个困难，你可以有一种期盼，比如2003年我们都期盼这个 SARS 终于被战胜了，终于过去了，但是其实你知道这个地上常常一段时间以后又可能出现了好像这次的情形。那么这一次就算最后解决了，是不是人类从此天下太平了呢？我相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并非如此，只要是在日光之下，你我所面对的这一切就永无止休地缠着我们，累着我们，而且一定可以预见，人类自以为我们很厉害，我们有科技，我们有聪明的头脑，但是一次一次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有限，而且又是何等的可以这样说罪大恶极。因为我们都承认许多的不只是所谓的天灾，更多是人祸。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什么是真正的一个 Ganz Neu， 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国度，不可能在地上日光之下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一个 Gesundheit， 一个真正的完全 healthy 的一个 kingdom， 地上不可能有。在哪里？唯有在上帝话语的应许当中。所以一方面我们在这里欢度，我们说现在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对我们华人中国人来讲，我们真的是一个最家庭团聚的日子，一个最喜悦的日子，一个最舒服的日子，这是在过往我们一般都这样认为。当然今年有一些不一样，我相信各位都 都能够同意哈，这 power 跟 point 又分开了啊，所以常常就那这张图我看到也传得很广，好像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通常来讲，不要说去年的，再过大概好像都是这个万头转动，这个人满为患，各处旅游景点这个人山人海但是今年不太一样当然有人开玩笑说，可能鼠年这个老鼠差不多都躲起来东张西望，这赶快把存粮拖进来。那只不过是我相信，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但是却应该带给你我一个真正的、比较有深度的反思。因为要不然这样的情形，当也许过往过几年，当我们又歌舞升平的时候，也许我们又真的会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们觉得人生就这样，从此云开日出，总是很好。其实我相信背后对我们的人生真正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如果我们没有从这个当中把握看见一个真正的属灵里面的转机，那么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是白白受苦，我们是白白慌里慌张。因为在人生里面，其实我们老早就知道了，所谓天会有不测的风云，人会有旦夕的祸福。那么如果假设这变成一个我们说人生反正就这样了现在我熬过去，熬过去就算了就可以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其实毫无指望，毫无盼望。但是很感恩的，就是上帝应许我们一个真正的全新的健康的国度。所以我想当我们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要请同工帮忙翻了这个实在是。那么这个是刚刚两天以前，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从1947年开始，那么国际上的一群科学家呢，他们就设计了一个叫做末日时钟 The Last Day Clock， 这个最最末了的那个时钟。你别小看这个钟，因为这个是联合国也都是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相当有权威的一群全球的科学家，他们也不是凭空拍脑袋想出来的，他们希望透过这个对整个的全人类能够有一个警惕。那么这个钟的设计呢，它当然考虑了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地区的战争整个地球上各种战争的态势形态，当然也包括空气的污染，包括原子这些的核子设备对人类产生的威胁。当然这个钟从1947年出来到现在两天以前，这个钟的那个指针你看见是前所未有的靠近了最后一天，最后那一个时刻只剩下100秒，意思就不到2分钟。那么这是在过往的这个70年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过了这么接近。当然他那个时候拨过来的时候，实际上还没有考虑这个所谓的武汉发生的这个因素还没有考虑在内。所以这个因素大家都知道相当严重，因为不但是对中华大地的影响，实际它对整个全球的影响会非常非常巨大。最近这个尤其欧洲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这个奢侈品品牌他们真的哭晕在厕所里就那些的老板就本来这个就期待一些土豪来买那个 LV 包啦、GUCCI 啦，总而言之的奢侈品中国本来是这个一个大户现在不来了来了人家也把你轰出去， 也不敢这个接待你了。那么所以当然这个对这个奢侈品行业是沉重打击，更不用说这种对全球的运输业、航空业啦、旅游业啦，大家知道中国现在基本上这种旅游团都停下来。那么所以换句话说，它的影响不只是局限在所谓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实际是全球性的。那么如果你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的时候，实在真的发现好像是到了一个真的非常非常危急的关头，更不用讲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气候的变迁印度尼西亚那么有3个岛不见了，沉到海底下去了。 那么这个其实是印尼现在发现，大概再过十几年，好几个岛都不见了，因为他们是一个千岛之国，都是很多岛屿连的。当然这些的国家很多，像毛里求斯啦这种国家，都是基本上就是都觉得不行啊，这个是非常直接的肉眼可见的威胁已经面对啊。那不只是如此哈，那么我就想到这个，在1951年哈，你看到现在已经快70年，那么1951年的时候呢，就在有个美国作家在以前我们住的洛杉矶。那么这作家呢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叫做这个 Ray Bradbury。 那么这个作家呢，他是常常写了很多作品，但他最擅长的就是写那些所谓微型小说，不长，比短篇都要短，但是呢透过这些的作品，他要表达很深刻的道理。所以他1951年这个作品问世，这个作品叫做 The Last Night of the World， 就是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夜。那么很快这个小说出来以后风靡啊，然后到了1969年就被拍成电影，那么以后呢就翻译成各种文字，那中文也有翻译，叫做世界的最后一晚，很短的，当然收录在他的所有的那个短篇小说集里面。这个人是在2012年在洛杉矶过世，70年以前他写的这个小说，里面就描述一对夫妇在世界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终于忙完了一天躺在床上的对话，也把最后一天他们的心理活动，包括夫妻的彼此的沟通，跟孩子的沟通，他们对人生的想法，就浓缩在这一段的床上的对话里面。我就想到，其实我们每一天好像很简单，我们累了一天，我们上床睡一觉，我们期待着第二天我们会醒过来，我们期待着第二天阳光照样升起。不过就当前大家所接触到的、看到的媒体报道，你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摆在你我面前，就是很多人他本来以为这个对他第二天醒来不是一个问题的，结果一下子发现是对你我每一个人非常深刻的一个问题。因为确确实实有很多人躺下可能就醒不过来，有很多人现在躺在医院的床上，可能随时会变成他最后的一个夜晚。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也许你不一定同意世界有最后一晚，但是你大概会同意你我的人生会有最后一晚，同意吗？不同意的举下手，大概没有人会不同意。有人说的，这个一闭眼一睁眼一天过去了，那么如果一闭眼没睁眼，那么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换句话说呢，其实每一个人大概也都同意，我们会有 the last night of our life， the earthly life， 我们这种地上的生命，每个人都会有最后的一夜。所以这本小说它不是一个科幻小说，如果是科幻小说它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为这本小说它直指人必须要面对的，你到底期待什么？到底什么是你人生里面的关注点？你既然知道你自己会有 the last night， the last night， 你会有最后一夜，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换过来说，人生我们常常忘了一个角度，叫做以终为始，就是你把自己反过来看，你从你要结束的那一刻来开始看，这个对人带来很大的好处。第一，你不太会再随便浪费时间，因为很多时候你察觉到前面过不完的日子啦，无所谓啦，反正这个所谓这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没有关系啦，明天再做了，明天再说了。但是如果你反过来知道，假设明天 tomorrow morgan， is the last day for you. 如果对你来说，你同意知道了，明天是你最后一天，你会怎么样？你会很不一样。我在见证里面跟大家讲过，我自己有过这个体会。有一次被上海的医生检查出来，说我这个要吃，赶快吃啊！跟我太太说，这个李先生想吃什么，赶紧吃，因为查出来说我喉咙这边有喉癌。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我记得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结果呢，这个，哇、哦！我那天在飞机上从上海飞到洛杉矶的飞机上，真是人生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啊！第一是坐立不安，坐卧不安，哎呀，我想完了，这个什么现在连吃药赶快吃，那什么意思？那显然就是没几天了，没多少日子了。但是感谢神，这种经历常常让我们对人生有一个真正重新的一个思考，让我们对人生能够有一个反思。我们还剩多少天？你不要以为现在那个离你很远啊，反正我只要不去中国，我只要离那些人隔离一下，只要采取些措施啊，或者我躲在家里，我也不出来了，我也不来聚会了，我什么都不做，这样很安全吧？我相信不是单单这个角度，固然我们的措施保护都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没有一个整全的认知，那么你会发现你一天到晚在恐慌担忧里面，然后你的生命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 the very last day, the last night。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我们从这本书简单来讲，这本书呢是一个很短的故事，它大概描述的就是一个四口之家，他们呢这个得到一个预感，那么就是最后一晚，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晚，也是世界的最后一晚。那么结果呢，就是他们怎么来度过的，刚刚提过，那蛮有意思，这个故事不长啊，我大概看了这个看了一下啊。那么吃完晚餐，两夫妇呢把碗筷洗得干干净净啊，我也觉得蛮奇怪，其实最后一碗也不用洗碗，我也洗了，我们一般都不太喜欢洗碗。那么还把孩子送到床上，到了 good night 晚安啊。结果还有意思哈，就有个细节，那个太太一般都比较节约嘛，一看水龙头好像听到声音，哇，又起来。就把水龙头过去一看，果然那个水池里面还没关紧，再拧紧一下，其实这都多余的嘛，反正也没有人跟你收水费了，也不用太紧张了，又回去关好。然后呢，就最精彩就是这段话，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作者要让我们知道的。后来在床上啊，这个两个孩子安顿了，他们有两个女儿安顿好了，那么丈夫后来就跟妻子说这一段话，他说，其实你知道吗，除了你和两个女儿，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留恋，我从来也没有真正的喜欢过这座城市，我也没有喜欢过我的职业或者任何除了你们三个以外的事物。如果真的要说我人生喜欢的，大概只有四季的转换，大热天里面一杯冰的凉凉透透的水，还有我喜欢熟睡的时候。到最后两个人变成不是说这个哎呀糟糕了这个，而是说哎呀，其实这个最后一天终于来了，有一种好像如释重负，哎呀，这人生其实想了半天，我城市好不容易搬过来了，好不容易拿到居留了，好不容易这样那样了，又怎么样啊，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了，我在 SAP 工作了，我在巴斯福工作了，我好不容易拿到了这个又怎么样，我好像也从来没有喜欢过。他反而谈了几样好，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真正全新的国度。你不要把它理解到，常常有些人对圣经的理解就是哎呀，那些讲到尤其启示录不太敢看，我小时候也是，我爸叫我看，我说哎呀，那个还不如书剑恩仇录更好看，那什么启示录呢，还叫我看使徒行传，我说射雕英雄传也很好看，创世纪我说有个鹿鼎记更好看，好像我都觉得是圣经里面谈什么还不如我看看金庸小说。但其实上帝从来不跟我们玩虚的， 他是真真实实的把我们真正，你会发现，因为上帝的国老早在我们心里面，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不要以为你里面没有对永生的渴望，没有对真正上帝的渴望，没有对一个真正全然新的一个健康的一个 kingdom 一个国度的渴望。我们人被造，因为神把他的形象和样式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就会有这种渴望。这就是圣经讲的，其实神已经把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你注意这里说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不是说把永生安置在基督徒心里，是安置在每一个 mensch。 你只要是 human being， 你只要是人类，你里面都很特别的，上帝把那个永恒安置在你心里，放在你心里。所以人对永恒的渴望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我常常说，如果你做生意，大概你卖保健品卖化妆品一定发财，因为这两样东西不管它真的假的，大部分人都喜欢。保健品留住青春，那么化妆品留住青春，保健品延年益寿。那为什么人会对这两样产品特别感兴趣呢？其实是跟人里面所谓有那个永恒性的渴望关联在一起。难怪你就从来没有看见一只猫啊，涂脂抹粉啊，天天对着镜子，好不好看啊？这样啊，不会，因为它不需要化妆品啊。那也不用看一只猴啊，一把把吞那个维他命啊，哎呦，很好，詹姆斯，你到美国给我带一些过来好啊，这个。不会，对不对？因为他们里面没有这个永生，这是人跟动物决然性的差别分别。所以这一段的对话其实让我们真正的发现，人对一个所谓真正的幸福，对一个真正的不一样的一个国度的渴望在哪里。他说我的真的很享受四季的转换，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像今年虽然对我们南方人可能觉得好过一点啊，像有暖冬。我记得2017年，我们全家一来，这个妈海姆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啊。那一年这个好像冬天来的特别早，而且呢下雪，那个真的刺骨的冷啊。第二年，2018年2月，我们全家去了一趟那个柏林。结果呢，思想准备不足，我竟然以前30年前在柏林留学，我都忘了那个时候，那个什么样，哇，就竟然就这样去了2月份嘛。结果呢，在路上一走，这冻的，这个 Julia 这个简直是真是哇哇大哭啊！没想到那么冷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四季的转换，如果你真的。我相信比如说东北来的或者是北方的，可能就会觉得今年哎有点不太舒服哈。因为真正来讲，如果是正常的四季转换，实际上对人的身体是有非常好的调节。我们都知道人是需要在这个正常的四季里面，对你的身心健康是会带来好处的。那如果是都是这样的，这个一年四季所谓都是一个季节，乍一下你会觉得有点舒服，但其实对你的身体未见得是好处。那当然对整个大自然不但不是好处，而且很多时候会带来很多灾害。比如说在寒冬的时候，那么很多的这个害虫啊，很多细菌啊就被冻死了。结果呢现在都四季如春啊，都冬天该冷的不冷，夏天该热的不热。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到最后呢，整个大自然都出了问题。当然刚刚提过，更不用说那种全球暖化造成的北极啊，那边冰块融化了，整个海平面升高了，那么这些都是灾难性的后果。所以第一个四季的转换，实际是指到怎么样一个人跟自然的和谐相处。夏天一杯冰水哈，我想其实代表两个意义。第一个，你得有健康，对不对？一般来说，年轻人有时候带孩子出去，如果你去吃饭，因为在德国是比较抠一点的，什么都跟你算钱。在美国呢，有一样东西你坐进去一分钱不用花的，就是 ice water， 就是这个 ice water， 这个冰水。那么一般年轻的孩子进去，他就 请问你要喝什么 ？Ice water， 冰水啊。那如果问到我的说 ，Warm tea， hot tea 啊，大概就完全你不敢说，我来一杯冰水，因为你的冰水。刚刚这个我们师傅问我说，你要喝什么水？他很有爱心啊，去倒水。我说 ，Warm water， 不敢说冰水。所以呢，不但是一杯冰水，你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胃。当然也代表一个很单纯的满足。我想到我小的时候，真的对我来说最大的满足是什么？就是一根冰棒啊！所以我不晓得那时候全国价格是不是统一，应该统一哈。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最开心就是那个冰棒或者叫棒冰哈，都一样。那么四分钱人民币。外婆后来就找出这个规律，你看我们。要求我们好好做作业啦，乖一点，听话一点。就如果你这个怎么样，就给你一个奖励啊、他不用讲奖励的内容，我们都知道啊，就是那个冰棒，他那个成为我们很大的期待，成为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很大的动力啊。那其实我相信，满足不是说你山珍海味啊，你好像吃的这个胡天海地的这么，实际上。满足是一个真正你觉得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很满足的，因为真的其实对我来说，我发现在那样艰难的一个环境下面，我们家那时候非常艰难，外公过世了，那我父母又是去劳动改造，我们也看不到他们，家里面真是非常艰难，就是一个外婆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但是我常常最讶异的一件事情，他怎么有办法好像变魔术一样能够变出这几分钱来，你知道那时候其实这几分钱都不太容易啊。比如说我上学路上为了要学雷锋写日记，我低头看，我从来没看到过捡到过一分钱。那时候还有个儿歌说什么路上捡到钱交给警察叔叔，我心里想太艰难了，哪里有可能捡到钱，不太可能，那怎么样呢？我天天上学非常专心的，这个不是做作业就是看地上有没有钱，我从来没有捡到过。所以我觉得哎呀，我外婆太了不起了，她怎么有办法在这样艰难的日子哈，而且三个孩子她要带着，怎么都能够满足我们，经常还能吃到四分钱的冰棒，太了不起了。那一方面你会很怀念，因为其实满足不是那么复杂，沉沉的睡去，我相信睡觉是每个人都会的，但是你不一定能够沉沉的睡着。很多人是睡，但是不一定着，睡不着。为什么？因为太多的思虑愁烦。你以为现在大家不出门就睡得着吗？我相信很多人睡不着，哇，老担心啊，哇，周围邻居家会不会有这个从哪里过来的？哇，会不会有这样那样？哎呀，然后怎么办？家人在那边会不会受影响？我相信我们在地上，你日复一日的各式各样的思虑愁烦缠着你，吞咬着你，就算这个过去了，你还会有别的思虑愁烦。而且当人所谓年龄渐长，你就越来越睡不着，越来越睡不着。所以对那一对夫妻来讲，他们认为能够长程的睡着都是一种很大的满足。那么正像他讲，人生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发现什么是真正最宝贵的，是你的银行存款吗？是你的在北京上海那些最豪华地段的豪宅吗？是你车库里面有多少很漂亮的车吗？是你的名，是你的利，是你是在网上有多少粉丝吗？好像都不是。他说，其实我除了你们三个以外，我从来也没有在乎过。那一刻突然间明白了，情和爱，这是真正抓住我们的心，这叫做什么？对爱的渴望。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人到底在追寻一个什么样的所谓境界，人到底在追寻一个什么样的国度。你我早年远渡重洋，离乡背井，我们离开了那片土地， 我们来到了德国这个地方，我们带着很多的梦想，我们带着很多的期待，我们觉得换一个国度，换一个，好像会给我们带来完全不一样。但是请你注意，如果你的人生里面没有刚刚提到的这几样，其实白白牵线，白白搬家，同意吗？我相信你的人生，我的人生，我们越在人生里面时间长久，你越会明白什么是真正对幸福的渴望，什么是真正让你的心灵产生满足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来读一下神的这段话，我觉得太过宝贵了。特别当我们今天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局势的时候，什么能够让我们里面有底气，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淡定？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启示录的21章1-7节。好，来，我们就念白色的部分好吗？来，背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好，来，我们看下一章。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
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你要写上，
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
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我想这一段上帝的话语非常非常的宝贵，这里刚刚特别提到这个叫做新天新地， The new heaven and the new earth， 一个全然新的一个天地，一个全然新的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最大的特征是神完全的掌权，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子。你注意，我已经提过了，这个儿子不是上帝重男轻女，这里为什么没有用儿女而用儿子？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在传统里面，儿子代表一个可以承受产业，不单是生命的关联，而且也特别指到能够承受父的产业。当然在传统上，现在当然不说，但是过去在东方的或者西方其实也是这样，在传统里面好像儿子是那个比较有权利承受父家的产业，但女儿因为出嫁。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圣经特别选这个词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不但跟上帝有这样生命的关联，而且我们竟然有这个特权承受上帝的产业，就是他所创造的那个穹苍。刚刚带我们在这里念的诗篇第8篇太奇妙了，那里告诉我们说，其实神他的能力，神他的作为，所以他会发出一个感慨，人算什么，上帝你竟然会抬举我们到这个地步，你会眷顾我们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让我们能够作为一个不但是你的儿女，而且竟然能承受产业。我想了这一段圣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新的国度，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和谐。 你刚会看见全地在上帝面前是何等的和谐，而这个正是这个世界最大的软肋，最大的问题。和谐这两个字我们都很熟悉哈，因为大概多年以前，和谐社会啦，和谐族群啦，和谐我们是每个人都这个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民呢，有时候把和谐也谐音就等于河里面一只螃蟹，那么也叫和谐。但是基本上我们都发现，我们很期待和谐，但是能吗？如果我们为了我们的舌尖，为了我们的口舌，我们什么都敢吃，我们什么都敢抓，我们什么都敢吞，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如果真的这样下去的话，那么一波你好了伤疤很快就忘了疼。你可以不吃果子狸，你就吃蝙蝠，你不吃蝙蝠你就吃那些，反正总而言之你觉得这天上除了飞机不能吃，地上四条腿的除了板凳不能吃，海里的除了潜水艇不能吃，其他一律照吃，吃得越吃越高兴啊。我想其实这些都说明我们真的是这个有一阵，当然中国雾霾比较严重哈，这个有人开玩笑说真的是这个到了天安门看不见毛主席啊，蛮郁闷的，因为蒙叉叉迷迷糊糊城楼啥都看不见。那么甚至有个记者采访，在雾霾里面采访他一看那个老人家啊，他说大妈，这请问这雾霾对你产生什么影响？问半天，后来老人家不理他，再追过去问了，大妈告诉我啊，这个到底产生什么影响？那个人说，影响太大了，我不是你大妈，我是你大爷。那几个男的女的都分不清，看雾霾里面差不多。我想其实问题还不在于外面的，也许你可以治理，现在中国在治理雾霾方面也取得了蛮大的进步，但是你我知道其实雾霾最可怕的是在人心灵里面，我们心灵的雾霾，我们把错的当对的，我们把非当作是，我们把黑当作白，这个叫做心灵的雾霾。我相信各位已经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同意，这个世界其实所到之处充斥着这种，当我们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已经不再有神的性情，本来所谓的是非、公义、慈爱、良善，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上帝的属性。人为什么会有这些呢？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是上帝的属性，他造我们的时候把这些属性放在我们里面，但是当我们不认识他，我们犯罪堕落于他，划清界限的时候呢，结果我们就完全脱离了这些属性，我们就越来越没有办法真正像一个人。实际人最大的问题我常说就在这里，我们人本来是人，人是很珍贵的，这个人最初这个词就是亚当，亚当这个词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人的定义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定义，是上帝定义的，他创造了亚当 Adam 就是人。那么夏娃什么意思呢？就是众生之母，The mother of all human beings。 所以其实亚当夏娃的地位身份是非常独特的。那么我们人呢，当我们不认识神不要神时呢，我们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我们人说我们就是神，我们可以当神，人定胜天，那么这个我们人世简直无所不能啊，我们就是上帝啊。很多所谓的无神论者大概最喜欢讲就是这句话，不用跟我谈上帝，后面其实就是我就是上帝，我就能够来判断。那么第二个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把人贬低到动物，我们说我们就是这个高等动物，我们就跟动物也差不多。 你知道这两个都是全然的错误。人是非常独特，第一，我们永远成不了神。我们是人，我们就不是神。第二呢，我们人绝对不是动物，我们是独特的上帝的创造，他称我们为他的儿女。结果呢，这样一贬低的，我们人以为动物，其实你知道动物如果能说话，气都气死。真是这样啊，哇，你不要说到你到那个华南市场，你一看哇，各种动物全抓来啊，很惨啊，被折磨啊，屠杀啦，这个他们说进去过来一看，真是吓都吓死，这血流地上全是流的血。这个我自己都经历过一次啊，我有一次到贵州去，结果呢这个他们就带我，我开始不知道，然后陆家带你去一家这个很有名的店，叫做刘姨妈。刘姨妈，这个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这家店，据说这个还连锁店，刘姨妈。结果呢干嘛呢，那个是专门吃狗肉的地方，特别有名。哎呀，我说我不吃狗肉啊，但是他们就没关系啊，那你不点狗肉还有别的肉，所以那也没办法，跟他们去了。我说我坚决不吃狗肉啊，那旁边劝啊，你不晓得那个狗肉咱们叫做香肉，特别香啊。但问题我坐下来就坐立不安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下面那个厨房就听到那个惨叫啊。那后来他们告诉我，这叫声就吸引很多客人，为什么呢？因为这家餐馆向你宣告，我们的狗都是活杀的，我们的狗都新鲜的，要不然都没叫声嘛，能叫说明这个，所以你多付点钱也应该的。我想去真的那场景以后，我想到这个别的啥都忘了，他们带我去花溪啦什么看那些风景我都忘了，那狗的惨叫我都一直记得。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那动物，很生气，刚刚讲的有人说真的都够夸张到一个地步，猫跟狗吵架，你知道他们怎么吵？吵到最凶就互相骂，你是人你是人你是人，就这样骂，对骂。我想其实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全新的健康的国度，就在于这五个字。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留的一句话叫什么？成了，成了，神的救赎大功成了。我们人类本来是没救的，我们可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代又一代，我们都活在罪恶之下，我们都活在毫无指望当中，这本来是我们人类的真实的写照。你去问那些历史学家，他们老早研究过了，自打人类文明有记载以来，人类历史上就没有一年没有战争，没有一年没有冲突，大大小小，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个已经变成好像我们的 DNA 我们的基因一样。然后呢各种的事情，然后到最后呢是越来越，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讲什么人心不古了，意思就是说古代好一点，现在不行。那其实呢是整个普遍性的现象，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这个远不是科技能够解决的，远不是那些口号能够解决的。所以第一个，耶稣带来的石破天惊的那一个宣告，成了 complete 成了。耶稣不是说 finish fetish 那就完了，耶稣说的是成了，就是我已经做成了，成就了。所以幔子才会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因为人跟上帝之间那条生命的道路打通了。过往我们没有办法回到上帝的怀抱，我们没有办法重得神儿女的名分，我们毫无指望，但是那一刻那条路又新又活的路开通了。但是那个开通，我上堂的信息提过，那个叫什么？叫做 already， 就是上帝已经做成了，But not yet， 但是还没有完完全全的。你看这里出现了三个词，刚刚我们念的都成了， All complete， 所有的都完成了。 这个是指到上帝的新天新地全然降临在人间，神全然的把魔鬼撒旦完全驱逐，我们人类从里到外，不但我们的灵，也包括我们的 body， 我们的身体。当然这个身体请你注意，不是现在那个肉体，这个叫做 flesh。 圣经上说人的血肉之躯不能够承受上帝永恒荣耀的国度，我相信道理我们都知道，因为那个器具不一样。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用大哥大的？有吗？还有没有人用大哥大？我记得十多年二十年前好像有那大哥大，很多人拿的还很神奇啊，个头特别大。那时候没几个电话嘛，你拿了，我看到有一个人拿的特神奇，拿着喂我谁啊，后来一看他根本也没通电，然后自己跟自己说话，因为拿出来炫耀一下，怕别人不知道他有个大哥大。那现在为什么不能用呢？也没有人用呢，因为你再用那个旧的东西不能够承受现在这个信息，不能够承受我们这样的一个旧的身体，不能够承受将来上帝荣耀的国度。所以圣经说地和其上都要过去。你最很多人期待说最好，哎呀我不要死，那耶稣一来啊，我就这个见他。是圣经上是会有，当耶稣来的时候，有一些人所谓没有经历地上的死，但是你要注意，不是拿着这个身体去见耶稣，是要改变。圣经说在号筒吹响的时候，一刹那间我们要改变。你就算那个时候还没有经历肉身的死亡，但是你的这个肉身 flesh 是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上帝会把你整个转变，那个叫做 spiritual body。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会得到一个真正的灵的 geistliche 的这样的一个 körper， 我们会得到这样一个灵体，这个叫做，这是太奇妙一件事情。所以这段圣经从成了到成都成了，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包含在刚刚讲的这个国度里面，这个新天新地最重要的就是被称为爱子的国度。爱子我们都知道圣经指的是 beloved son， 这个 beloved son 是谁？是耶稣基督爱子。但是你注意，不光是耶稣基督啊，也包含每一位相信上帝接受上帝，我们都成了神的爱子，他是我们的兄长。耶稣基督是那个 biggest brother， 是那个 eldest brother， 我们都变成了他的后面的弟弟妹妹。你看多荣耀，这位万王之王竟然他把我们称作是他的兄弟和姐妹，这个叫做爱子，是蒙谁爱？是蒙这位上帝所爱，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刚刚这对夫妇到最后发现原来里面的渴望是爱？我相信现在大家都面对这个情形，面对这样的大规模的这种的病毒的肆虐，城也封了，你可以地理上封，但是现在很多媒体有一句话说城可以封爱不能封，这是人的一个期待。我相信其实这种期待虽然听上去非常高大上，但事实上在人间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折扣，有很多的虚假，对不对？你我都心知肚明，多少人不要说这种的所谓那个，有时就一家人一看啊，你那个得了那个，那赶紧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是不要说你那个真的被确诊了，你就算疑似或者你就没有掉啊，马上家人就跟你保持距离，一面说哎我们爱这个不能够疯啊，我们这个，但是你会发现真正谈到爱，如果不从神来，我们人的爱多多少少都非常的自私。我们的爱里面常常是把我放在最中间， 要真正在爱的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人跟神需要和好。我们人如果不跟上帝和好，我们人跟人没有办法和好，我们人跟大自然没有办法和好，甚至我们人跟自己都没有办法和好。唯有人跟神和好，这件事谁做的？我们人做不到，上帝自己来做。接着基督叫我们与神和好，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一个人，他信主，第一个他进入基督里面，他变成一个新的创造，他是一个新造的人。然后原因是什么？因为上帝借着基督让我们跟他和好。不但这样，而且呢，神把和好的这个职分也叫所有的基督徒说，你要见证这样一个特色，你要见证这样一个职分，和好和好和好，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 Reconciliation 就是让我们重新的和好。夫妻能和好吗？有人说真的大概只有恋爱的时候，哎呀，这个男生看着女生，你是水做的，柔情似水，女孩看着男孩，哎呀，你真是一团泥呀，很软，对我这么温柔，将来看我怎么塑造你哈。结果呢，一个水做一个泥做的，结了婚变什么叫做水泥做的，哈，谁怕谁，谁听谁啊。所以其实新的国度是什么？首先是灵里的健康。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接受信仰这么重要呢？基督徒到底与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是我们里面的灵不再是我们过去那个已经死亡的旧的，乃是神让我们里面的灵活过来，灵开始恢复健康。所以罗马书不断地提醒我们说，那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这个灵它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大卫会说，他使我的灵醒过来。大卫灵不醒的时候，他真的什么都可以做，杀人放火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他灵醒过来以后，他才知道我该怎么样好好的走上帝要我走的道路。那么所以第一方面，新的国度是直到一个灵活过来的一个国度。所以换句话说，你我们不是在幻想未来世，不错，福音的信息常常是既现在又未来，这个才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但是也请你注意，那个已经是 bright， 那个已经是 shown， 那个已经是完成的，已经的，那个叫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已经里面有了这个灵，我们的灵已经活过来。而这个灵的活过来，就让你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不再一样，开始有了一个真正的满足。这个满足是什么？就是刚刚讲的，给你生命的水。如果地上的一杯凉水都能够让你觉得满足，你要知道有一种水叫做生命的活水。上帝说他要将生命的道指示我们，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种喜乐，这种不是地上的物质，乃是真正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那种在敬拜里面，那种在亲近上帝里面，你所感觉得到的，而且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不断不断的提喜乐。我想在这个时段，在这样的一个严峻的时刻，基督徒大概最容易的就失去喜乐。我们好像心事重重，每次看那个播报，人数又增加了多少啊？确诊多少，死亡多少，怎么样？然后呢，看得越来越看，心情沉重。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关注，但是请让我们真的注意，我们的盼望从何而来？我们的喜乐基建在什么上面？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全新的国度，它不再有恐惧和忧虑。那个是真正让人能够知道我在上帝全能的手中， 他若帮助我们，人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洪水泛滥，但是上帝永远坐着为王。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基督徒何等需要站起来，我们共同为武汉祷告，共同为中国祷告，共同为这个世界祷告。因为这是神让我们在这个时刻要肩负的责任。圣经不断提醒，当我们悔改认罪在上帝面前，当我们迫切寻求在他面前的时候，是只有上帝能够医治这地，是只有上帝能够医治这民。所以这些天我觉得读到一些文章，特别是武汉的那些牧者发出来的，我实在觉得是太过重要了。他们在那边不是垂头丧气，他们在那边不是惊慌失措，他们在那边呢是看见。我2003年的时候我去到北京，正好那个时候也是 SARS 这个横行的时候，但是我最感动，我在那边一个地方聚会，当然规模很小，我们也经过很认真的消毒啊等等，但是我看到他们忙着在那里印那个福音单张，其中有一张特别感人，就是非典于你我。一方面人心惶惶，但是呢，弟兄姊妹说我们戴着口罩，是我们有防尘，但他们就到地铁里面去发。他说：“哎呀，那个时候没想到每一个人像抢一样要这个单张。之前你发了，仍然什么东西要随手扔掉，为什么？因为人在危机的时候，实在看见需要神。没有上帝，你还有什么呢？”你还能指望什么呢？你的豪宅，你的名车，你的存款帮得了你吗？所以其实真正去掉恐惧，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更大的力量。很多人都同意，很多时候恐惧本身产生的危害超过了疾病本身。我自己就经历了，我说哎呀还好，那个时候上了飞机，医生说我喉癌，哇，我那个开始一半吓得真的半死，后来我想我人不用被癌害死，我大概吓都吓死了。但是感谢上帝，他让我读到了诗篇90篇12节，摩西的祷告说：神啊，你教我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那一刻好像突然间被上帝换了一个想法，我说我之前担心的就是我还有几天可以数，上帝提醒说那个你不必担心，因为生命的日子在神的手中，也不在你的手中，人有谁可以用思虑让你的寿命多加一天呢？但是你需要留意一件事，是你可以决定的，就是怎么去数这些日子，怎么数， How to count your days， 怎么来数算你的日子，好让这些日子在永恒是被纪念。所以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我想时间的缘故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我是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很 critical 的 moment， 很不容易的一个时段里面，我们真的常常需要用神的话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他 take care， 他 concern， 他 protect， 他知道我们。所以当然总括起来是的，国度是一个真正爱的国度。我看到许多位弟兄姊妹他们说要捐口罩啦，要出力啊，这感谢主，我相信如果不是出于神的爱，人地上的人也会做一些，但是只有基督徒是真正知道我们做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是比这些物质更重要的，更关键的，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段，我们同心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如果没有爱，你的祷告是常常就是变成很抽象啊，我们为武汉祷告了，好像呢那个跟你没有那个真正切肤的感受。有了这份爱，你就会想到那里是1100多万一个一个很真实具体的灵魂，你我会想到那些人，他们不是跟我们一样吗？他们不是跟我们一样在乎，一样担心，他们今天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虽然进不去，但是祷告可以进去，神的能力可以进去， 所以这些的经文，我想神不断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藏在他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段圣经最终第七节，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 promise， 一个应许， expression， 一个真正上帝他不会骗我们的圣必承受这些伟业。来，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吗？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他要做我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子。前提是什么？我们要靠主有这样的眼光，能够得胜。得胜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残累，得胜这个世界给我们造成的恐惧，但是这个世界各样的诱惑。从这个昏迷当中醒过来啊，那个是两天啊，三天以前，人还躺在病床上，他写下了一首诗啊，这首诗现在在网络上你到处可以看到，叫做《心中的梦》啊，他只能口述，那么有人把它记载下来，他说。当然他的诗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不是他本人，他是一个眼科医生，他是从一个盲童，一个失明的孩子的角度，你知道在中国有多少的盲人，从那个角度来描述。他说，我来自安徽，七岁那年一场高烧让我再不能看见。我来自河北，从小患有恶性肿瘤摘除双眼。我来自山东，生下来眼睛那里就是空的，老人想要把我掐死，是妈妈紧紧地抱住我，给我活下的希望。阳光和阴影我无法区分，爱情和甜蜜我不能拥有，别人只是偶尔焦虑，而我们却一直烦恼，因为大家口中的美丽我们永远无法知晓。来，帮我翻到下面一张。我很怕拿起筷子吃饭的时候夹不起菜会被讥笑，我很怕走路时不小心碰到旁人会被责骂。当我们用盲杖不停敲打地面，烦躁的声音让别人躲避不及。当我们打开收音机，无论怎样调低电台的声音，在别人的耳朵里总是嫌大。但是我心中还有一线希望，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拿着打工赚来的收入给父母买一件新衣，添一双新袜。我也希望有一天膝下也有儿女在耳边和我说悄悄话。夜深人静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想家，挂掉父母的电话，我能想象他们两鬓的白发，还有心中各样父母不因我是盲人而终生生活在阴霾之下。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我想这是这位亲爱的弟兄，虽然身负重伤还在病床上，但是他是用心写出一个孩子心中的梦想，而这样的梦想真正的实现是在一个全新健康的国度，那里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泪水，不再有疼痛，也不再有人间的责备。因为神要做你我的神，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巴不得我们跟陶弟兄一起借着传扬与人让人与神和好的福音，我们一起来共筑这个真正的一定会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上帝已经预告都成了，一定都要成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跨入2020庚子年的时候，纵然脚下各样拦阻，纵然周围波涛汹涌，但是主你那不灭的爱，不灭的盼望，大能的圣灵在里面引导带领我们，使我们舒展我们的愁眉，使我们舒展我们因为恐惧而收缩的心脏， 让我们靠主的恩典，抬起那发酸的腿，抬起那发软的手臂，靠主的恩典与你同工同行，让危机变成一个转机，让福音的光照亮我们中华大地，也照亮整个世界，好让我们共同被上帝完完全全带进爱子的国度，让你的心得喜悦。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